我们要征战的一个对象就是跟罪征战。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里就讲到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罪。好，那这个罪呢，他会一直在跟着我们，好，要引我们就范，好，所以呢，我们要跟他相争，要跟他抵挡。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11到14节。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服役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谢谢。他说你不要把肢体去献给罪，好，做罪的器具，你乃要将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器具。好，那你要就是说你把你的身体献给谁？你如果献给罪，就表示不是献给神了。你献给神，你就不能再献给罪。就你肢体是在做罪的器具呢，做他的工具呢，还是要做义的器具？以前龙教士他有一次他就讲，他说他每一天哈、哦，他每一天都很喜欢唱一首歌，他每一天都一定唱，就是唱说，主为明日及其所需，我不祈求，保守我今日远离罪有。好，就是说为明天，我不求明天的什么什么，可是你保守我今天远离罪由。好，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一天不犯罪有这么难吗？就是，可是当我真的神的话更多向我开启，让我明白什么是罪，神多么憎恶罪，我就发现真的要保守一天不犯罪，很需要征战，很需要祷告。忧虑就是个罪，不信就是罪，发怨言就是罪。那当然很多更明显的罪，那是很明显的。只是我为什么讲这些？这些是很多人在犯，可是却没有意识到这是罪。哎，你觉得忧愁？啊，好像林黛玉那样忧愁，是不是也蛮好的、啊？好，神不喜欢的、啊，神的儿女都是明亮的，他喜欢他的儿女明亮的。发怨言、说谎、猜疑、不信，那都是罪。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保守我今日远离罪有，那是需要警醒的祷告。那你与罪恶相争，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我很感动。这个弟兄呢，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他就说他的那个情欲方面很强，这样好，所以呢，他为了要抵挡自己去犯这个再犯这个罪呢，他说他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自己头哦去敲地，跪在地上把头去撞地，就是要远离罪，使自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过去常常去犯这方面的罪。你过去你常常顺从你的身子的私欲，体贴他，那你就常常在这方面做罪的奴隶，所以这一方面的仇敌就很喜欢住在这样的人里面，所以他这方面就又被捆绑更强，你知道，就被捆绑更强，这方面的那个需要就很强很强，这样，所以 所以他现在要脱离这个，他需要那么认真对付自己，要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就是我就是不犯罪，我就是不犯罪。后来这个弟兄变成那么自由那么圣洁的一个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样东西，我们刚刚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那一些，你如果重复又重复去做，好，常常顺着你的身子喜欲，喜欢什么你就去体贴他满足他，渐渐你就会做他的奴隶。所以要留意，不要做罪的奴隶，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所以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你正走到什么场合去？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你要想，主，我要做义的器具，我要做义的器具。好，那像我们再看第二个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第二个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看刚刚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是讲到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那神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来抵挡他。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顺从，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就说第二个要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好，他说你怎么来抵挡他呢？就是你凡事要顺服神，你凡事留意去顺服神。好，抵挡他，他说勿要抵挡魔鬼。你知道抵挡魔鬼你不能小声，你不能说魔鬼 please 请你离开，他不会离开的。他抵挡魔鬼意思就是你要大声，你要跺地，你知道吗？你要说魔鬼我奉主耶稣的圣名你退去，就像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因为彼得的那一句话要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那个对我们的肉体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耶稣要去上十字架是不容易的，可是有些人的话对你的肉体很舒服，可是呢是会叫你往神相反的，神的旨意相反的路上去走。你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有些人讲话常常在体贴你的肉体，这没关系啦，没有关系啦，人家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要知道进神的国就是需要这样，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要努力的。所以你要排除一切会那个拦阻你进入这个窄门的，进入天国的。那撒旦他寻找可吞吃的，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吞吃的？刚刚讲到忧虑，好，还有呢不信，好，还有呢胆怯。哦，胆怯很好吃，他自己就缩在角落。圣经上讲，凡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好，所以你越胆怯越怕这个呢，这件事就越会临到你。好，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好怕什么什么，魔鬼都听见了，他就开始来吓唬你。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怕，你要常常讲我不怕，要常常讲我不怕。即使你感觉很怕，你要说主我不怕，主就照你口中的话带你，他不是照你的感觉带你的。那你嘴巴常常讲什么样的话，撒旦都在听的。所以你不要常常讲那个埋怨的话，哇，那个撒旦的使者啊，埋怨的军队，埋怨的先锋部队就开始进入你里面。不要常常讲怀疑不信的话，不信的恶心，不要讲那个不信的话。好，那还有呢，那个 灰心，哦，这个灰心也很容易被仇敌吞噬，因为灰心就是这个自动缴械，而且不可能，算了，这自动缴械，这仇敌一口就吞了，不饶恕人的，这个也是很大的破口，给仇敌一口可以进来，因为仇敌的灵就是一个这样不饶恕的灵，生尽仇恨的灵。那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被自己的软弱瑕疵，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软弱，胆怯啊，不信啊，忧虑灰心，不饶恕人啊，拜偶像啊，说谎，就被这些软弱瑕疵的，好，所以呢他就好像弃械投降一样，他不懂得要使用圣灵的宝剑来抵挡仇敌，好，灵魂里面有很大的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好，可以被吞吃掉。那所以我们要留意，留意就是务要抵挡魔鬼，还有留意保守自己，不要有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好，撒旦他的个性就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讲不确实的话，刚开始是不太确实，含含糊糊啊，敷衍过去，渐渐渐渐变谎话，那撒旦在你身上就有权柄，他就可以进来。嗯，他说谎啊，这很合我的胃口，我就是习惯住在这样的里面，他就进来。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就是不要给他有破口，也就是我们理念要保守，不要有垃圾，不要有垃圾。好，就是里面有垃圾呢，苍蝇才会来。好，撒旦还有一个名字，别西卜，就是苍蝇的意思嘛，对不对？好，所以你里面有垃圾，就会吸引那个苍蝇来，要留意。不要有垃圾，垃圾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念的那一些，那些里面一直有垃圾都不能承受神的果。但是我里面已经有了怎么办？快点丢掉啊，快点丢掉，快点悔改，快点求主耶稣宝血洁净，不要再把垃圾再接回来啊。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以为说啊，反正悔改，悔改了，下次再犯，换了我再悔改就好了。他错了，他那个只是叫后悔，只叫认罪，可是并没有悔改。只有认罪，并没有悔改。悔改呢，就是你要转180度，再不把这种垃圾接进来了。你一个人，你不可能说这个万灵丹，如果每次割伤，那就万灵丹一擦就好。因为你是擦擦擦擦擦，越来你这个一定皮越来越厚了，因为你刀疤那么多痕呐、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常常一直接这个垃圾进来，好说啊、哦，悔改了，再丢掉，然后下次又这样，你应该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了，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越害怕，你应该远远的逃离这些，这才叫悔改。所以真实的悔改呢，是会让你越恨那个罪，厌恶那个罪，这才叫悔而改。好，那另外呢，撒旦当然对于一些那个有破口啊，好，常常就自己里面存着垃圾的，他很容易吞吃。另外呢，撒旦也借着苦难来吞吃人，苦难就是其实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好，你看像那个我们的上一代哈，我们上一代父母他们一个个大部分都经过逃难，好，经过战争，好，那个中日战争啊，好，还有这个共产党来逃亡啊等等哈，好，他们都经过一些战争，所以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呢都蛮能吃苦的。可是呢自己过来以后呢就很爱惜儿女，哦，不忍心他吃一点苦，总是最好的都给他，哦，很多基督徒的父母都是这样， 疼孩子，疼得不得了，怕他吃苦，怕他受伤啊，什么都把最好的给他，所以你的儿女变得很弱，经不起一点苦，一点点热呢就喊好热好热啊，开冷气啊，一点点冷呢啊，好冷好冷，赶快开暖气，因为父母都太娇养他了，给他太舒服了，给他吃点苦嘛，没有关系的，生命力才强。好，还有呢，经过苦难的人，经过打仗的人，经过受苦的人，真的他有一种谦卑的性格在他身上，而且有一个坚毅的性格在他身上，这是温室里的花朵所没有的，没办法有的。那所以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好，那目的呢是要把他们引，让他们享受席上的肥甘，把他们引到宽阔不狭窄之地。可是呢，人如果不明白神那种化妆的祝福，好，仇敌就变成苦难呢来跟你嘲笑，你看呢，你是神儿女啊，你怎么也这样啊，对不对啊？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居然也遭到仇敌侵入你家啊。那个在台湾那个南非的大使啊，哈，好，他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哈，哎，怎么基督徒也遭到这个陈静心跑到他家？哈，可是你不觉得吗？神接着这件事也让报纸上大大的登一个很美的见证啊！哈，那个大使的女儿12岁，哈，那个在那样被绑架那种匪徒在他家里面表现得那么平安。那么勇敢，好，他画了一个基督的像，又画了一颗心送给这个陈静心啊，这个歹徒看就陈静心大大的受感动，他就打消了要杀害他们伤害他们的念头，好，所以报纸登出来，好，而且呢这位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好，在陈静心要投降的时候呢，他还去抱着他说上帝会原谅你的。哎呀，我觉得在报纸上你看做一个多美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哎呀，他是基督徒怎么会遭到这样啊，哎呀，他爱主啊怎么会遭到这样。好，神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结果呢有神的美意，神要借着这些让约伯真认识神，让约伯不再自以为意，虽然他各方面实在比别人都好，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可是呢他里面确实有自以为意，所以他受不了人家说他不好，受不了人家冤枉他，哦，老自己就开始出来了，其他苦他都可以忍受，可是被朋友这样冤枉啊，那个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我是那么完全正直的，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老自己就显出来，所以都有神的美意在，借着这些苦难让他谦卑下来，让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在炉灰中懊悔。好，所以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见你。可是呢，神给约伯一切的祝福都是双倍的，双倍的祝福，在新约里面给他评论说，你看神怎么对待约伯，可以明显知道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对不对？那但是呢，仇敌常常借着苦难要淹没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呢，哎，他的女儿死亡了啊，或者在游泳池里死掉了，或者遭到车祸了，他就觉得，哦，这样的神我不要了，就离开神了。那可见他对神也没有真实的认识。如果我们真认识他是神，我们应该知道，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只有俯伏敬拜，凡事我只有俯伏敬拜。那 所以撒旦他常常借着苦难要来吞吃神的百姓，可是神却借着苦难要成为百姓话中的祝福。好，那第三再来呢，撒旦他借着世界要来吞吃神的百姓。好，也就是那个苦难你还是明显看得见，可是世界是一点一点迷惑人的。好，所以特别要小心，被世界所迷惑是最没有那么明显。好，所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吞吃掉。世界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讲到，世界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好，所以什么东西会使你那个引发你那个肉体的情欲？好，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眼睛特别爱看？那而且呢，使你心就一点一点对神的爱冷淡下去，你都要留意。好，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今生的骄傲，会使你好像成为你可夸耀的，使你往那方面去的，你都要去留意。好，那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留意，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而走。他说大家都这样，整个服装界、发型界都是在仇敌的手中。好，所以你不要跟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走，圣徒有圣徒的激动。好，那我曾经去带过一个特会，那他们教会礼拜天诗班献诗，而献诗呢都是一些我看起来大概是高中生、大学生的女孩子，啊，就是男男女女，差不多高中生、大学生。那我发现，这怎么每一个女孩子都像涂的蓝蓝、红红、绿绿的这样？但不是绿吧，就是黑跟红吧，蓝啊，对，有蓝，就是涂的整脸哦，好像明星歌星一样。那我就觉得，哎呀，这种年龄正是天生丽质，神创造他们这时候是最美丽的，就都被那些东西盖住了，好可惜。那人家是因为年纪大了，哈，说要参加这个，说要参加正式场合，哈。这个皮肤很黑了哈，很黄了哈，啊，怕人家看了会害怕哈，所以人家擦点这个哈，这个比较不会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害怕或什么哈，这样啊，参加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哈，他不是他这么年轻就用化妆品一直来盖住啊，那你说这个都在伤害他的皮肤的，以后从十几岁就开始擦。他变成一辈子都得擦，你知道，一辈子都得擦。以前就是，我就以前就以前的太太好可怜，就是这样，需要丈夫起床之前赶快先起床化妆，好，因为让丈夫看到那个没有涂涂压压的脸哈，是不能见人的，好，就是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涂习惯了，特别你如果从十几岁开始涂，你就变成不涂，就是会变成嘴唇黑黑的。脸黄黄的，因为那个在伤害你的皮肤。好，那有一位妈妈，她就曾经告诉我，好，她不是我们教会，我去别教会服侍。那个妈妈告诉我，她说她的女儿哈，从高中就开始擦口红。好，那她大一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好，那主就她被圣灵充满以后，主就感动她不要擦口红。好，但是她就觉得说自己的脸色很苍白。好，那所以他觉得不擦一定很难看，好，那他还是顺服神哈，所以他就忍耐了两三天，就忍耐了两三天不擦口红哈，去学校。可是呢，他还是会觉得自己脸很苍白哈，就是你有擦惯了的人，后来没擦，就会觉得很苍白，很不好，很不见不得人这样。所以他后来忍耐两三天以后就受不了，又拿起口红来涂哦。结果到了晚上，他整个嘴唇都肿起来，整个嘴唇都肿起来，啊，他就跟神认罪，认罪以后主就医治他，好，从此他就不再擦了，好，那么他不再擦了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嘴唇就渐渐的红润起来， 就渐渐红润起来。好，那所以一个人你进入内在的生活，神实在要把他的荣耀一直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他不只是里面的充满，他要让你整个的外面也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仇敌呢，他无论发明的那个撒旦，无论发明的服装啊发型，就是要一直破坏人神创造人的那个荣耀。所以你看那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常常都发明的那个流行的服装都很奇怪，对不对？膝盖剪一个洞，这里再剪一个洞，那边再剪一个洞，乞丐装这样叫好看，对不对？好，然后头发后面一定要再留一撮，好像那个鸡的尾巴，好，那就是，然后要不然就是这里要留一个鸡冠，好，就是他就是要破坏神创造人的那个本来的美丽，要让人好像都变得很怪很怪，然后说这个叫美，这叫流行。那你看青年人都不会分辨，不会分辨，所以父母很需要趁着孩子小时候一直教导他，让他有正确的价值观，让他知道什么是尊贵，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美丽。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那时候在新竹啊，她有一次她就告诉我除夕啊，她说她除夕啊，她就去租了极简的录影带，好，来家里看。那录影带都是很好的宗教片，十诫啊、摩西啊，都是很好的宗教片。可是他说，他就这样一片看完又一片，好，又看完一片。他说，当他三片看完以后，就晚上要睡觉了。他一亲近主，主的同在都不见了，主的同在都不见了。好，那隔天早上。他隔天早上起来，他当天晚上就跟主认罪，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还是觉得神离他离得好远。后来他就再跟主认罪，好，他从此他就不敢再去租那个录影带来看。那我不是说不可以看，好，世上摩西啊、十诫，如果我们甚至都可以在教会放，带慕道友来看，是很好的福音电影。好，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电影，你可以带慕道友去看。但是如果你变成是说啊，放假日啊，所以在家里呢就无所事事啊，就这样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看啊，给自己安慰说这都是属灵的哈，这都是宗教的哈，都是好的，好，然后一直看看，可是你看了，你花了五六个小时去了，你五六个小时都在看这些。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减少了对耶稣的注视，对他的渴慕，那他就成功了。所以这也是他的诡计，我们要去留意，我们要去留意。那现在你世界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去看电影，电影可以搬到你的家来了，大家都看录影带就可以了，搬到你的家。所以杀掉了人很多的时间， kill time， kill time 就是在 kill life， 你的生命就一直被杀掉了，你的感情、你的爱、你的注视力都在这上面。所以要留意，我自己跟随主，我连包括看属灵的书籍我都需要跟随主的带领。如果你没有跟随主，你实在不明白。因为我也可以在家说，哎呀，这个礼拜我不必讲道啊，所以我可以这本见证书也看，那本见证书也看啊，属灵书籍好好看。其实我的书架好多书我都还没看，我真的很想看，可是我不敢。我需要在主的带领里面。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如果我带着那种心情来看，只是要娱乐自己。可是神在我身上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撒旦借着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点一滴的就吞噬我们。刚开始你都看不太出来，不太明显，就一点一滴，你只是 只是觉得很有兴趣对这个嘛，哈，哎，这个也都还不错的东西嘛。他刚开始都是用还不错的东西来吸引你，渐渐一点一点就偏离了，然后你就发现你对神再没有胃口了，再没有渴慕了。你要再把那个渴慕找回来，已经很难，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留心保守自己。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嗯，我们下次再继续讲。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184首。我们需要知道征战已经开始，我们就唱颂赞诗选，颂赞诗选184首。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背后有一个仇敌，我们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我们要谨守警醒，保守自己，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起立唱，先听我唱一次好不好，预备来，不要开始，不要再见，要好，你先唱要，然后靠谱刚强，这样好，来一次，预备来，不要开始，不要再见，要告诉开枪， 要听的真爱是我的梦，
求你再次把那起初的爱心放在我的心愿。 工作，都要与你圣灵配合来得胜这样的软弱。现今正是良善与罪恶要决战的日子了，所以主啊，用你的良善、你的公义，常常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用你的国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主啊，用你从我们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